接下来是正道的时间，为我们正道的是许荣生牧师。正道的题目是总是饶恕，出自马太福音18:12-35。请许牧师。
弟兄姐妹平安，我们进入了2026年。在2025年，大家还记得我们教会的主题是什么？有一个希腊文的字，然后我们搬到这个像方舟一样的新堂，所以在2025年，我们就用启航为我们的主题。我们在这个新的地方，我们要再次的来启航，我们要与主同行，我们这一群有福的人要活出那有福的生命。所以我们去年牧天用了8福来跟我们分享，我们这群有福的人，其实在我们的生命里面，我们应该呈现的这个有福的样貌。那我们现在进入2026年了，今年你知道教会的主题是什么吗？如果你早一点来这里，你就会看到投影片上打着今年我们教会的主题。我们今年教会的主题是活时盼望。我们都在救恩当中，以耶稣基督为我们的房角石，耶稣基督自己成为那个活石，让我们有一个永恒的盼望，而我们自己也要成为那个活石，成为那个生命有感染力的那一个有机体，让我们周遭的邻舍也可以跟我们同有这样的盼望。我想这是上帝盼望我们这一群得到他救恩的人可以活出的生命，那个有盼望的生命，那个是神所喜悦的生命，那个是可以感染更多的人进到这恩典当中那一个爱的管道。所以我在思想我们今年我要用什么样的经文内容来跟大家分享的过程里面，我就在思想去年我们是有福的人，所以我用了腓立比书，让我们希望我们都可以在里面可以合一，可以活出喜乐的生命。今年我想我们要有一个盼望来成为神所喜悦的样貌，所以我就想到在福音书里面耶稣有很多的比喻，而这个比喻其实都带着许多的教导，而这个教导都希望我们在救恩里面呈现出不同的生命的样貌。所以我就想说我今年就用马太福音里面，我就用福音书里面许多的比喻，那来跟大家来分享。所以我今天要用马太福音18的内容来跟大家一起来学习，盼望在新的一年里面，我们透过耶稣基督的这些比喻跟他在福音书里面的教导，让我们真实的在神的面前活出那一个喜乐，那个盼望，那个满有生命力的生命。我们一起来祷告。慈爱天父，在新的这一年里面，盼望你让我们每一个人的生命都蒙你的喜悦，让我们每一个人可以在你的里头我们学习，我们也可以在你的里头展现出一个满有盼望的生命。愿你恩待我们，透过每一次的信息让我们调整我们的方向，对准你，成为你可喜悦的儿女。靠耶稣基督的名祷告，阿们。今天的经文在马太福音的18，那我想我们要读的是12-35。我们先一起来读这段经文，由我来起，请大家来应。在马太福音18:12，一个人若有100只羊，一只走迷了路，你们的意思如何？他岂不撇下这99只，往山里去找那只迷路的羊吗？你们在天上的父也是这样，不愿意这小子里失上一个， 他若不听，你就另外带一两个人同去，要凭两三个人的口做见证，句句都可定准。我实在告诉你们，凡你们在地上所捆绑的，在天上也要捆绑；凡你们在地上所释放的，在天上也要释放。因为无论在哪里，有两三个人奉我的名聚会，那里就有我在他们中间。耶稣说，我对你说，不是到七次，乃是到七十个七次。才算的时候，有人带了一个欠一千万银子的来，那仆人就俯伏拜他说，主啊，宽容我，将来我都要还清。那仆人出来遇见他的一个同伴欠他十两银子，便揪着他掐住他的喉咙说，你把所欠的还我。他不肯，进去把他下在监里，等他还了所欠的债。于是主人叫了他来，对他说，你这恶奴才，你央求我，我就把你所欠的都免了。主人就大怒，把他交给掌刑的，等他还清了所欠的债。这段经文是在马太福音的十八章，我们刚刚读了有前后的两个比喻跟中间的一些耶稣的教导。其实在马太福音的第十八章，它是一个耶稣对门徒的一篇讲章，这是在马太福音的几篇讲章里面的第四篇讲论。这个讲论主要谈的是门徒们在天国里面当有的生命样式，还有在信徒在生活当中那个处理关系的问题，在关系里面如在破裂的当中如何来复合。十八章讲论的背景是从一个问题开始，当耶稣跟门徒说他要去耶路撒冷，他要上十字架，他要受死的时候，门徒开始争论一件事情。门徒开始争论说，在天国将来谁为大？老师要准备去受死，那以后我们谁比较大？门徒在争论这个问题。所以耶稣这个时候在他们当中就开始了这篇讲道。耶稣就回应他们说，其实在天国里面最大的是那个最小，就是要谦卑像孩子一样，孩子是最卑微的，所以要非常的谦卑，像那个最卑微的一样，并且要去服侍那个最卑微的孩子，像孩子一样最卑微的。这是耶稣在一到十一节给他们主要的回应。天国里面最大的那个不是很有能力、很有才能、很强的那个人，却是那个愿意把自己卑微下来、非常谦卑的服侍人的那一位。并且这个服侍人的人在他的服侍里面，他不绊倒人，他不绊倒人。而在之后从十二节到三十五节，我刚刚讲我们读了两个比喻跟中间的教导，这段经文里面 耶稣其实要告诉我们，总要饶恕。这段经文里面前面一个比喻是寻回失羊的比喻，想很多人都蛮熟悉的。然后后面那一段是讲到一个不怜悯赦债的这样的一个仆人，而中间夹着两段的教导，这两段的教导是关于被得罪的这些弟兄姐妹还有饶恕的这样的一个教导。我们一起来先来看第一段的教导。第一段的教导是15到20节，一开头就是若你的弟兄得罪你，好像就是对着被得罪的人说的。而这段经文如果你单单的看它，你会不会觉得那是一个教会纪律执行的一个程序？因为他先开始讲说，如果有人得罪你，第一个你第一个步骤就是可以去找他，私下跟他讲，然后他如果愿意跟你道歉 认错，你们就恢复那个关系，就可以和好。这是第一个步骤。第二个步骤呢，你可能去跟他讲，他不甩你，他不听，那怎么办呢？那你可以找一到两个见证人，这样就凑齐在生命记里面的教导。就是生命记19章15节有讲到，就是如果有人得罪了你，你可以找见证人，要两位到三位，所以找一两个加上你自己就是两位到三位，所以你可以找见证人去挽回，去告诉他，就是作证说你如何如何的得罪。如果这个得罪人呢，他愿意悔改，他愿意认错，诶，你们就可以和好。这是第二个步骤。第三个步骤呢，如果他还是不听，经文告诉我们就告诉教会，然后这两三个见证人在教会的处理底下，盼望这个得罪人的他可以认错，可以悔改，然后可以和好。那如果教会处理的都不听呢，经文接着说，那就把他当作外邦人和税吏。把他当作外邦人和税吏。外邦人和税吏就是在教会外的那些不认识上帝的这些外人，就要把他当作外人。这个是几个程序。而程序之后呢，上帝还有背书。上帝说教会处理了，所以教会在地上捆绑的在天上也要捆绑，在地上释放的在天上也要释放。而且当你们同心合意的祷告的时候，神会听祷告，会成全，并且与教会同在。所以这样看下来，你会不会觉得那就是一个处理当有这种冲突的时候教会的一个纪律执行的程序呢？然后他都不听，就把他当作外人，好像是一个惩戒的条例。惩戒的条例真的是这样吗？其实圣经里面还有几段经文，比如说哥林多前书那个奸淫者要把他交给撒旦，都是类似的一些经文。有一些人就认为他是对这些不顺服者的信徒的一种惩罚或处置的方式。真的是这样吗？其实我以前也是觉得是这样，不过我最近开始，因为要用耶稣的比喻来跟大家分享，我又开始思想这段经文的前面讲什么。我们刚刚念过这段经文的前面是失羊的比喻。失羊的比喻是有一个牧人，他有100只羊，然后呢他羊回到羊圈，他还数，诶，少一只啊，他就很着急，就把这99只羊就丢在羊圈里面，他就跑出去了，跑到山里面去找这一只。经文是这样讲。然后呢这只羊被他找回来了。经文接着怎么形容，他说这个牧人他本来有99只羊，其实是很令人很开心的一件事，因为他有99只羊的财富。可是他找回这一只的喜悦会比拥有那99只羊还要大。这个喜悦是比原来拥有的还要大。而 耶稣在十四节也做了一个结论，他说这个牧人的那个喜悦就好像天父一样，天父也是这样，如果他能够在失丧里面这一个可以得回来，不叫他失丧，那个喜悦是非常大的，是比1:99这种喜悦的比例，那个一却是更大的。如果上帝的心意是不愿有人失丧，那那段程序真的是惩罚吗？如果我们再往前面看，我刚刚讲的1-11节，其实里面有很重要的是不要绊倒人。在那段经文里面，6-7节甚至讲说，你是谦卑的人，你在服侍人的时候，你如果成为那个绊倒人的人，你不能把你自己自杀了算了。也就是说，上帝其实非常的在意这件事情。如果有人失丧，他是非常在意这件事情，甚至你要舍了你的生命，那个代价要比你的生命还要高。并且经文接着说，如果你的肢体里面，你全身有会让你跌倒的，比如说你有眼目的情欲，那个眼目的情欲会让你跌倒，你就把眼睛挖掉。然后如果说你这个手如果会让你跌倒，你比如说你会去贪财拿了别人的东西会让你跌倒，你把它割掉。这是经文讲，经文在讲什么？不要让这些会让你失丧的仍来存留在你身上来影响你。天父是何等的看重我们可以得着那一个永远的盼望，不要让一些因素来影响，所以还是希望我们得着这上帝给我们那美好的礼物。所以那一段经文真的是惩罚，真的是处理的一个程序，让不听的人因此可以得到他该有的惩罚吗？如果我们再往下面看21-22节，其实上帝在讲的就是总是要饶恕，所以也不是惩罚。所以我们其实可以很清楚的看到，其实上帝的心意不是要惩罚，上帝的心意乃是要得回，上帝的心意也不是要追讨这一个不愿意承认错误人的罪，乃是要饶恕他。所以当那个经文的最后讲说，我们就把它当作外人跟税吏，我这个时候突然觉得上帝是在告诉我们，外人跟税吏没有得着这救恩。当一个弟兄姐妹执意在罪里面不愿意回头的时候，我们要把他当作一个没有得着救恩的人，我们仍然爱他，我们想办法让他可以再回到上帝的爱里面来，让他可以不要失丧这份救恩。并且上帝还说，上帝后面那个背书其实主要的是释放，主要的是要得回，不是在捆绑，乃是在告诉我们，当我们愿意让这一位得罪人的，让他可以重新的回到教会，回到上帝的救恩里头来的时候，上帝也是喜悦的，上帝也愿意来成全。所以我们若同心合意的为我们世上的弟兄来祷告的时候，上帝会垂听。当我们愿意乐意与世上人在一起的时候，来陪伴他，来挽回他的时候，上帝会与我们同在，不是要惩罚，乃是要得回，不是要追讨，乃是要饶恕。接着经文就讲到彼得问问题了，彼得这个大师兄还是我觉得他还是有点领受，所以他会问出这样的一个问题。他听懂了那段经文上帝的心意，耶稣是在讲说是要挽回，是要饶恕，是要挽回。但是呢，其实饶恕是很难的。彼得这时候心里在想，如果有人一直得罪我，那我要饶恕几次呢？所以他就问耶稣，如果这个弟兄得罪我，我要饶恕他几次？他如果一直得罪我的话，那我饶恕他到7次够不够？ 这是彼得的问题。我觉得彼得是知道上帝的心意是饶恕，但是他心里面还是有点过不去，所以他问了这个问题。祭祀在犹太人的传统里面表达的是一个圆满跟完全。彼得意思就是说，我饶恕他七次应该是圆满了吧，我应该够好了吧，我应该完全了吧，七次应该够了吧。结果耶稣的回答是，不是算次数，七十个七次的表示是很多，你不要管几次，不是要算次数的，强调是一个没有条件没有限量的饶恕。耶稣的意思是说，饶恕这件事情不是算几次，而是我们要转变这个心态，从计较到全然的饶恕，从计较到活出永不止息的爱跟宽恕。这是一个心态的转变，让我们可以把耶稣基督的爱，那永不止息的爱跟宽恕能够活出来，成为我们生活的态度跟方式，总是要饶恕。或许你会想，那得罪人的人难道他不用负责任吗？我们总是要饶恕。过去我在刚信主的时候，我看到我教会里面的牧师跟长老，他们在处理一些问题的时候，他们总是宽容。那个时候我就觉得这样不公平啊，这样很相怨啊。然后我的太太就觉得说，这个人真是难搞，所以呢，现在让他成为全职的传道人，所以他也要面临这些问题，他也要总是要饶恕。难道这些人不用负责任吗？不是不用负责任，不是不用负责任，只是说我们今天分享的这段经文，它的主要的内容是要谈饶恕，不是谈亏负人的人他应该怎么样来负起这个责任。其实我们从15节到20节那一段程序里面，其实也可以看得出来，就是得罪人是需要认罪的，是需要跟人和好。那其实在圣经当中其他的经文里面，比如说马太福音的5章23节24节说，你在祭坛上献礼物的时候，若想起弟兄向你怀怨，就把礼物留在坛前，先去和弟兄和好，然后来献礼物。这段经文就是非常直接的教导，就是如果你有得罪弟兄，让弟兄对你怀怨的时候，他有怨恨在里面，因为你得罪他了，所以你应该去跟他和好，你要把献祭这件事情先摆一摆。你如果不和好，其实献这样的祭上帝是不喜悦的，你要去跟他和好，这是非常直接的一个得罪人的必须要跟人和好的教导。他们必须要去主动的和好，并且其实在旧约的很多一些经文里面也教导，那个亏负人的是甚至需要有实质的赔偿。在利未记6章5节其实也说到，对于如果你有亏欠他人的财物，你应当除了把亏欠的部分全数偿还之外，你还要额外加上1/5，还要给的更多，还的更多。在路加福音的19章8节撒该的故事里面，撒该甚至跟耶稣讲说，如果他讹诈了谁，他要还他们4倍。所以亏负人的得罪人的，他没有责任吗？有的，他有责任的。在圣经的许多的教导里面，其实我们也看到他们也需要承担起他们的责任。但是我们还是常常会觉得要饶恕一个人非常的心里面非常的不平，其实里面有一个非常主要的原因，是因为我们想为自己伸冤，想为自己讨公道。因为平白无故的弟兄姐妹有人来得罪我，其实心里面就是很不平啊，对不对？我好好的对待跟 跟大家往来对待，我为什么要承受这一切？所以我们心里面有一个部分是我们想要为自己伸冤，我们想要为自己讨公道，这也是最难饶恕的地方，因为我们的眼目总是看向自己。但是圣经也告诉我们，公道在上帝那里。罗马书十二章，保罗就写下了这段话，在圣经里面成为我们很重要的一个教导。他说不要以恶报恶，当我们存着恶念想要去讨公道的时候，我们就想就有一种报复的心理，其实那是上帝不喜悦的，那是一个罪啊。当我们有这样的心态的时候，其实我们在以恶报恶，而反而是众人尽总要众人与尽力与众人和睦，其实那是上帝所喜悦的事，我们要尽力的可以来与众人和睦，而饶恕却是一个和睦很重要的一个开始。甚至经文里面告诉，如果你觉得你不平，你有冤要伸，这段经文告诉你不要为自己伸冤，宁可让步听凭主怒，因为得罪人的其实上帝也不喜悦，甚至上帝会愤怒。旧约经文上帝自己说的，他说伸冤在我，我必报应。上帝说你冤枉我知道，伸冤是我的事，我会去处理。不要为自己伸冤，宁可让步，不要为恶所胜，反要以善胜恶，总要饶恕。但是饶恕很难，彼得说七次够不够，耶稣跟他讲说就是要饶恕。彼得这个时候心里面可能跟我们很多人一样，总是要饶恕，怎么可能，怎么可能。所以耶稣接着用了下一个比喻来告诉我们，其实饶恕的基础跟力量从来不是我们自己可以做得到的。饶恕的基础，饶恕的力量来自于神的怜悯恩典。接下来这个比喻，我们刚刚读到那个不赦债的那个恶仆人的比喻里面，看到有一个王，他被这个仆人欠了1000万两，而这个仆人被另外一个仆人只欠了10两。1000万两其实是一个仆人一辈子都赚不到的钱，而10两银子大概是一个仆人3个月的工资，这是一个天差地别的债务的悬殊的这样的一个差异。可是这个恶仆人却他的那个庞大的债务却被这个王赦免，而另外一个人欠他10两，他却不能赦免这10两的债务，一定要追讨，甚至把欠他债的这个人下到监狱里。最后有人把这件事情告诉了这个王，王就把这个恶仆人也下在监里，要他偿还他的债务。其实王是期盼这个恶仆人他可以因为领受到那个非常大那个1000万两被赦免的恩典，他就可以也因此让这样的一个赦免的恩典可以也临到一个欠他非常小债务的一个人的身上。但是他却没有办法这样做，为什么？因为这个仆人就看着自己，看着这个欠他债人，你欠我10两，所以你有亏欠我，他就看着自己认为还我10两是公道的，所以他就要求这个仆人要还他10两银子。甚至这个他的朋友仆人央求他的时候，他都没有办法把这个怜悯转移到他的朋友身上，而他看的是他自己的公道。在这个比喻的结尾，其实上帝说，耶稣说，你们个人若不从心里饶恕你的弟兄，我天父也要这样待你们了。比喻的结论其实主耶稣的意思是，如果我们不能将这样的一个饶恕的恩典延伸出去的时候，我们也要为我们的行为来交账。饶恕需要一个过程，一个调转眼目的过程。当我们的眼目 看的所看到的是自己的公平，自己被冤屈被委屈的地方，我们被得罪的地方，我们就会想要维护我们的那个权益，我们会去讨债，那个时候我们就不能怜悯宽恕人。但是若我们调转我们的眼目思想，其实我们在上帝的恩典当中，我们也蒙受上帝那莫大的恩典跟饶恕，甚至耶稣基督已经付上他生命的代价，为我们所有的这样的一个，不管是亏负人，不管是亏负神的，神都透过耶稣基督的宝血把我们买赎。而当我们知道我们已经承受恩典的时候，那个心里面的不平才能够得着安慰，才能够被医治，才能够转眼也看到这一位得罪我们亏负我们的人，他们也在一些需要怜悯的情况里面，以至于我们可以让这一份恩典的爱流贯出去。饶恕需要过程，饶恕当然也是一个意志的决定，但更重要的是那个过程。如果没有那个意志的过程，我们会压抑我们那不平的情绪，而在我们那个不平的情绪在里面是会发酵，而当它发酵爆发出来的时候，那个力道是会更强的。唯有我们总是透过当我们定睛在神的身上，我们去感受那份上帝的怜悯跟爱的时候，我们可以把这一份不平的情绪可以有出口，以至于我们可以甘心乐意全心的来饶恕。总是要饶恕，这是上帝的心。前一个礼拜发生了在教会这一件其实是很大的事情，我想有些人可能知道，就是在美国非常著名的基督教的一位作家杨斐利，他有非常多的作品，也有很多都得了奖，像恩典多奇异等等这些他写的书。他在1月6号透过今日基督教杂志，他发了一个声明，他坦诚在过去的8年他一直在婚外情当中，他在他的婚姻里面不忠实，他认罪，他并且说他从现在开始他停止他一切这些写作的工作和一些在教会分享的这些事工，并且虚心的去接受辅导跟治疗，期盼他可以不再受这种情欲的诱惑。我今天主要不是要讲他的认罪，我是要讲他的妻子。他的妻子同时也发了一份声明，他的妻子 Janet， 他说他在一个极度创伤与崩溃的状态当中，他说这样的背叛只有亲身经历的人才能够理解，他在一个非常大的伤痛里面，这件事情伤害了两个家庭。但是 Janet 说他不会对他55年半前跟杨斐利在神面前立下婚姻的约定这样的誓约，他不会背弃这个承诺。他不背弃这个承诺，不是因为这是一个约，这是一个律法的缘故，他不背弃这个承诺，是因为他知道，他深深的相信，他也接受，因为他本身也是承受这样救恩的人，就是耶稣基督已经为世人的罪，为他自己的罪，甚至为杨斐利的罪付上了生命的代价，并且也饶恕了众人的罪。这是一个很大的伤痛。 Janet 愿意选择饶恕，他也知道这个饶恕需要上帝继续的赐恩给他，因为这个伤痛是何等的大， 所以他要上帝可以赐他恩典，使他可以饶恕，也请我们一同的为他来祷告。饶恕是需要有一个过程，饶恕是需要知道我们已经先蒙受了上帝的恩典，上帝的恩典可以医治我们被得罪的那个伤痛，上帝的恩典因着我们被医治，我们就可以心甘乐意的来饶恕。每一个和好都需要伸出两只手，握手言和需要有两只手，真的是要求主使我们真的在他的恩典当中，我们可以被医治，我们也可以用饶恕来回应他给我们的恩典，而且也透过我们的饶恕伸出那和好的第一只手。愿我们都能够总是饶恕。我们一起祷告。天父啊，透过这一段耶稣的讲论跟教导，我们知道谦卑饶恕都是你所喜悦的，但是这是何等的不容易。帮助我们更多的看到你在我们身上的恩典，帮助我们更多的看到需要饶恕的人，他们身上也是同样需要这样的怜悯跟恩典，以至于我们在先得着的这一份恩典里头，我们也可以被医治，我们也可以来饶恕人，以至于我们可以伸出那和好的第一只手，以至于我们可以在每一个关系的破裂里面，我们可以讨你的喜悦，我们透过饶恕，透过那一个道歉和好，我们可以在关系当中，我们就像你心意里面不愿意有人失丧一样，我们讨你的喜悦。祷告靠耶稣基督的名，阿们。